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主要思想一个主题，叫做人生可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我们说新年进入，我们常常说新年新的气象，但是有时候如果回望我们的人生，好像发现年复一年，除了身体有些变化，头发的颜色有一些变化，好像其他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一年到头好像还是忙忙碌碌，还是劳苦愁烦，还是各种不开心，还是心情也好，眼光也好，想法也好，好像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人生可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从人生的一些的疑惑，这些疑惑常常对我们来说好像伴随我们一生，怎么来解决这些的问题呢？所谓人生很基本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如果人生没有答案，你发现这些问题你可以不想，你说啊，生活已经够忙了，压力已经够大了，事情已经够多了，那么这些问题我干嘛要去想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常常是一些根基性的问题。比如在德国有个科学有个哲学家哈，叫做康德，那么也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当然他前面已经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啊，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划时代的人物。那主要是他提出了一些很根本性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当然也不是从他开始被提出，不过他很系统的来把它做一些归纳，特别他那本很有名的叫做《理性批判》的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人生的三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你说其实大概都是哲学家闲着没事干，他们大概成天就想这些问题。我想其实所谓哲学家，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哲学处理人生的问题，处理宇宙观的问题，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其实哲学家的问题不过是把整个人类想到的问题由他们来提出来而已。那么康德就提到了三个很重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到底可以知道什么， What can I know？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关键，因为你会发现人生里面求知，我们想要知道，这是一般来讲正常人的一个本能。但是当你进入所谓知识的海洋，你也实在发现你能知道什么呢？我们华人是特别喜欢念书的，我们自己念书，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念书，我们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小学啊，然后呢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呢学士，以后呢硕士，以后呢博士，以后呢超博士，最后呢变烈士，我们就大概就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我们都说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你学了半天，到底你真的知道吗？这个知道这个词其实不单单是说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其实也常常就是说中国人所谓更深一步来讲，就是这些的知识真的能够转化成为你人生的看法认知，然后让你所谓处世为人安身立命，真的是这样吗？ 那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更突出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知识好像是一种爆炸，那么你每一天透过手机，透过这些的管道，你无数的信息涌进你的大脑，那么这些的信息的处理，所谓这些林林种种各种的 knowledge， 各种的知识，真的能够对你的人生带来非常非常正面的作用，好像并非如此。康德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了，到底人能够知道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真的应该知道的？什么是我们也不一定需要知道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接下来的，我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呢？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都知道，知道可能只是你是一个 receiver， 你收进了这些东西，但是重要的是你的表达，你能够做什么呢？我应该做什么呢？这个比较其实是在伦理道德的范畴里面。我们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发现所谓知跟行能够合一，这是最了不起的。要不然你真的是知了一大堆你行不出来，其实呢这个是更无聊的事情。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你心口也不一，你外表的跟你内心的完全合不拢。所以他就发现说，人类其实共同性的问题，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那么第三个其实是人类一种我觉得是蛮绝望的一种，就是我能够期待什么呢？我能够希望什么呢？ What may I hope？ 人类都有梦想，我们都期望人类的未来是越来越光明，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你会发现好像人已经越来越了解，大概不太可能再像过去这样非常幼稚的唱着说明天会更好，大概现在都同意明天会更糟，对不对？明天会更好不太确定，不过有一件很确定，明天会更老，同意吗？好像八年以后，我觉得有些说，哎呀张牧师啊，你没变啊！我心里想，谢谢你的夸奖，我心里非常清楚，头发都变了。我太太老说我现在越来越忠厚了，我听了很高兴。她说不是，就中间越来越厚了。我想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当岁月往前走，你一定发现我们的生命在变化。但是在整个不长的人生里面，这三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期望什么？然后各种的这些问题呢，哲学家可能在思想提出来，然后呢那些政治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啊等等的，总而言之呢，他们就去解释了，给你各种的主义、理想、口号、目标，鼓励你啊，要有这个梦啊，那个梦啊，人生要树立目标啊。那么作为家长对你的下一代，那么大概也是这样，不断的鼓励。但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或者说在人的这个范畴里面，这个永远变成一个悬疑。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方面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你要这样做啊，你要那样啊，最典型的通常对儿女都说，不要天天在手机上啦，不要老看的那个啦，然后刚讲完自己转身就拿了手机就看了，然后叫他不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你自己统计一下，你一天当中你大概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同样做着你叫你的儿女千万不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对人类来讲，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谁都知道时间不长，大概人生也就30000多天，那么一天天过去，像2020眨眼间3天已经过去了。在不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疑惑，这些不过是哲学家提出的简单几个问题，你就发现人类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能解决吗？变成永恒性的一种拷问，每一代都在问，我能知道什么呢？但是其实这三个问题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折射出人类的三个方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讨论基督的信仰，为什么这个信仰是这样的独特，原因是在于这个信仰借着上帝的这本启示叫做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到现在旧约3500多年，那么新约从耶稣基督开始也整整2000年。当我们说现在2020，就是从耶稣诞生开始来计算人类的公历，所以到现在已经2000年。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面，它真的是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一句话都没有改变过，从旧约到新约，当它写下来以后一直到如今，穿越可以说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那么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说我们过去的教育，好像我小的时候大概基本上对基督教的想法啊，都是这个在教堂某一个阴暗的角落，有一些穿的都是黑袍啊，挂了胸前十字架，窃窃私语，最后一调查都是帝国主义间谍，基本上就这样一个 image 这种的印象，所以呢大概不太有好感。那么大部分呢，我们大概也没有读过圣经，也大概不会去翻开圣经。当然在中国过去，中国大陆不太容易公开的能够好像这个让你读到圣经，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把圣经打开，你实在会非常惊讶。比如说在这里有一段圣经哈，是叫做雅各书。这个雅各书呢，就是在新约的圣经，那个雅各呢是耶稣的一个门徒，那么上帝就启示他，他就写下了，你看这个句子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我就在这里把这个13节到17节，这是雅各书第4章，我们就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啊，你就会发现它能够解开人生很多的疑惑。来，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好，来，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短短这样的4节经文，13、14、15、16、17、5节经文，这么短的一段，但是你要知道他把整个人类，第一个你的活法，你的现状给你做一个概括，然后把刚刚我们讲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人类不知道怎么来回答的，他简单明了的给你做一个回答。你有没有注意我们怎么活？你看圣经只需要一句话就把我们的活表达出来了。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别小看这句话，这句话把整个人类，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管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你是东方人，你是西方人，你是古代人，你是现代人，或者你还是未来的，不管怎么样，一句话就把你的人生描述了。今天明天代表一个时间概念，对不对？然后呢，往哪里去啊？圣经好像老早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人类跑来跑去，你发现跑不出这个范畴，都要进城，对不对？现在有没有除了某一个阶段说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哇全部赶到农村，大概这种历史上少之又少，基本正常人都要进城。 像我回趟中国，很多人说真的，我们现在第一想法年轻人漂洋过海。那么我说不能漂洋过海，他们说起码也北京上海，啊，如果不能北京上海，那就深圳珠海。很少有人说我要西藏青海，真的很少。后来有个年轻人说，如果都不行，我干脆跳海。同样是都进城嘛，对不对？你看你到美国来，你东西两岸哈，我们华人一定是最多的。我过去生活在加州哈，基本就几个大城，旧金山啦、洛杉矶啦。那么美国东岸也是，你从上面 Boston 那边一直下来到 Miami， 大概都是那些城。上帝其实老早知道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觉得时间我们在掌握，今天明天好像都在我们手中，然后呢我们往哪里去呢？我们到某城里面，然后呢人生规划，这里住一年啊，那里住三年啊，总而言之呢，我们觉得规划我们都可以决定。然后你的人生内容呢，上帝说就很简单，三个字叫做买卖。你说哪里，我又不是经商的这个，但是人生其实真的跟一场买卖很像啊，因为你在用你的时间、你的青春，你在交换啊，交换你的学位，交换你的财富，交换你的工作。很多人已经发现人生好像一场交易，一场买卖，这个大概是最贴切的对人生的描述。人生的目的呢，就是两个字，叫做获利、得利，对不对？谁都知道做买卖就是杀头的买卖都有人敢做，但是呢，不赚钱的买卖、不得利的买卖没人要做。每个人在人生里面，人生最大的目标好像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得利。我看看我这个花的时间，我花的精力，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利润。如果带来，我的人生啊很高兴啊，我赚到了。如果发现了这个少了，然后就很郁闷啊，这个不高兴啊，纠结啊，不快乐啊。不要说整个人生是这个过程，你就一天里面你仔细观察你的喜怒哀乐，大概就在这个公式里面，你付出的跟你得到的在那里，如果你得到的超过了你的付出的，你就高兴。如果你的付出很多，结果你得到了很少，无论是在感情上，无论是在所谓真金白银的交换当中，你的心情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所以你别小看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非常直白，但是把整个的人生就告诉我们，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么刚刚讲到这三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呢？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来，有没有答案？他没有给答案了。他那本书里面永远都是 open question， 开放式的，就让人去思考，他自己都没有答案。但是这段圣经其实已经把这三个答案告诉我们。 What can we know？ 人可以知道什么？上帝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你可以知道什么？连明天你都不知道，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同意吗？我不晓得，正常人一定会发现，真的不要说明天，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明天好像大概我们可以预测啦，比如说气象啊，这个我发现气象也不一定准啊。我来迈阿密之前就一直在观察，哇，一会儿说要下雨，一会儿又不下了，一会儿，其实明天真的不知道。我高中有个同学哈，后来毕业以后去了上海气象台。那么以前呢，我就听上海气象预报觉得最奇怪哈，他说明天晴到多云。然后呢，多云转阴，阴有时有雨，雨量中等，小到大雨。完听完，有一天我碰到他，我说你们这气象报的也真是有意思，好，这包罗万象全进去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也只能这样报，因为上海气象台他要报整个长江沿岸那一带，他说那就把所有可能性都放进去，这样就不会错嘛。我想其实人类自以为我们很先进，我们大概明天都可以知道。上帝说其实不要说明天，连下一刻你都不知道。这个讲到什么？我们人是 limited， 有限的。 你知道人类有一个迷失，有一个盲区，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非常不得了，我们就像上帝一样，我们可以掌握未来，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命运由我自己掌握。你发现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这种涌动在我们内心里面这种想法，讲直白一点，就是我就是上帝，我就靠我自己。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常常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挂在我们嘴上，就是一切靠我自己。你看从那个一路走来，这不都靠我自己吗？直到有一天忽然你发现有些东西不在你手中啊，比如说忽然间你体检出来一种毛病，忽然间你的人生遭一种意外，直到那个时候才突然发现，其实我们人是非常的有限。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人可以知道什么呢？不要太狂妄，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无法知道。第二样呢，人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上帝说很简单，你应该做的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原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其实真正的上帝的概念，中国人对上帝的概念，第一个知道是一种超然的，第二一定知道他是一个美善的，人的本性里面本能里面想到的上帝，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么当人这样讲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天或者把这个想象成一个美善的力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常常是反过来的，我们张狂，我们夸口，我们说一切靠我们自己，哪里有上帝，从来没有。结果呢，上帝说这个其实变成人的一种恶，就好像一个孩子虽然很优秀很会念书啦，但是呢，如果别人问他说请问你爸妈谁，他说我没父没母，我没爹没娘，我就石头里蹦出来。那么这种呢，中国人就把它叫做大逆不道，因为怎么可能呢？你一定有个源头。结果呢，我们张狂夸口。那么第二样呢，人应该做什么呢？按理来说，应该上帝创造我们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人里面很本能的，比如我们华人常常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按理来说，这些都是人类共同性的善。人虽然知道行善，但是不去行啊，你发现几乎都是一样。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该这样，但是呢，我们偏偏行不出来。所以呢，这里说这就是罪。你别小看这些话，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因为上帝不跟我们玩虚的，他喜欢要把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这些话可能有些人不太爱听，我常常有时候这个我说我们都罪人，有些人就听了就觉得很刺耳不太高兴。那么我就说要不要咱们做个实验，像这种聚会啊，我就说你觉得如果真的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就麻烦你举一下手，好让我们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些人呢，哎，讲啊，正人君子啊，我不偷不抢啊，他想到就是觉得那种罪大概就是杀人放火啦，这种作奸犯科啊，让我正人君子啊。那当然简单一个测验啊，有些人真的啊，看手好像很想举的样子，我心里想你千万别举，因为你一举当场就又说一次谎，对不对？你仔细回想，那个谁都知道，但父母一般不会教孩子你就给我说谎，你就给我骗人，大概不会。但是呢，你一方面你自己想想，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多少次我们说了不诚实的话，我们也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想了不应该想的念头，难道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真相吗？但是我们偏偏常常我们否认，我们就觉得我们全世界都有问题，但是我就特别好。 不过总算现在哈，我跟我一些大学同学啦，这传福音，现在很多人跟我讲，哎呀，路加，现在你讲罪人，我们大概可以接受哈，因为我们这些人真的远看蛮像周恩来，近看都是薄熙来，就因为一查大概都有问题，我真的很多同学都官位也不小，这个处长那个局长啊什么，有一个最高的同班同学还做到部长部一级的，所以其实圣经很清楚，他就要把我们的问题指出来，第一个我们人是有限的，第二个我们人是有罪的，那么第三个呢，你为什么会有期待在你里面，这里说告诉我们，因为有一位神，不但有一位神，而且他是 the Lord 主，这个称呼是很多其他的宗教里面不太用的，也不太敢用的 the Lord 主。所以你在基督徒里面，你常常听到我们叫做主耶稣，主这个词是非常很特别的一个词，就是说他不但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他当然是创造的主，但是同时他跟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才叫做 the Lord。 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意思它不是好像华人中国人以前想到上帝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那么基本上平时这个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尽量不麻烦他啊，因为想到他都觉得很可怕啊，那么万一你要考试啦，万一什么，这叫做临时你就抱佛脚啊，然后呢你就去找他去了啊，因为要给他添麻烦了，哎呀，然后带了一大堆水果啦什么东西去贿赂他了，摆在他前面，明知道他也不会吃，最后你都搬回家啊，其实也你自己吃掉了。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哇，买了很大的，花了很多钱啊，越粗的香好像就越代表你的诚心啊，放在前面点上啊，给他烧啊，给他叩头啊。那么平时基本上就是都是要稍微这个保持点距离，等到有事情就去找他去。但是基督信仰里面谈到这个主可不一样了， the Lord 主，第一他是拯救的主，救主，所以基督徒你常常在基督徒里面会听到这个词 the Savior 救主，因为他救我们，刚刚讲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同时我们里面有不灭的那个期待。你仔细想就会发现，如果人真的是所谓就这三万多天就走了，那么人里面怎么会有这种永恒性的期待呢？比如说人，他一般正常的人，他一定期待延长他的生命，他一定期待对未来的盼望。按理来说，其实如果真的人所谓没有这个对超自然的超人的这种期待，他里面根本不会有这个想法。比如你看动物界就很明显，我们常常以为好像人就是从动物演化来的，变化来的，进化来的，但是其实你仔细看动物，它里面很多的包括它的思想跟人有根本性的差别。我常常想人其实蛮特别，要证明永恒也不是太难，因为人有两样东西人特别喜欢。如果你做生意的话，你真的其实就推销这两样产品，大概 你基本不会亏了。一个叫做化妆品，还有一个叫做保健品，对不对？化妆品，那你真的没看到一只猫对着镜子涂脂抹粉啦啊，这个只有人会用嘛。这化妆品，而且不但女生用哈，那男男女女都用。那么保健品也是这样，维他命 A 啦 B 啦 C 啦各种，现在还不断出来，管它真的假的，人每天都吞啦，像花生米一样吞。你也真的很少看到一匹马或者你养了一只猫了狗啊，也给它塞啊，它一定吐出来，它根本不要吃这些东西。你用化妆品干什么呢？因为你想要留住青春， 你用保健品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能够健康，能够延年益寿，这是这两个产品后面最基本的驱动人去购买的人的动力。但是请你注意，这两样都是跟人里面对永恒的渴望关联在一起。人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永恒的渴望的话，他根本不会有这个意念，这些产品也根本不会有销路。所以第一，人很特别，你已经发现人类有一种共性，就是所谓人里面的永恒性的期待，对永恒的追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两种产品都是现代人才用，其实中国古代老早就，古代其实就是炼丹嘛，一个叫做长生不老丹，一个叫养颜美容丹，基本就是就现代的化妆品跟那个保健品在古代，但古代因为他们乱来，那个弄了一大堆化学物质，结果死得越快，好，你吃得越多死得越快。其实呢，人除了有永恒性的追求，人对道德的这种普遍性的，刚刚讲恻隐之心也好，羞恶之心也好，是非之心也好，好像所谓中国现在常常流行叫做人民心中有杆秤，那么这杆秤是怎么会有一杆秤呢？为什么会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呢？是什么让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的呢？里面的标准到底从哪里来呢？人的这种所谓道德性的衡量，道德性的标准怎么会放在人的里面的呢？那当然还有人对美，对善，这种的所谓审美性，比如说人听到那个美的音乐，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确实在他的情感上会起来一个很大的震动。那么猫啊狗啊，你把它拿到那个 我逼着它在看那个毕加索的画，它干嘛的，哇，气死了，它根本不要看。那为什么人类很特殊？你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单单你说进化就能解决的，因为你在进化的过程里面完全看不见有任何其他的所谓跟人有本质性的差别。所以我们人是很独特的，其实也是很尊贵的，因为这些的特性让我们完全的与众不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人有这种期待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发现所谓人的宗教性就出来。那个基本上人类学家已经做过调查，无论是海岛上，无论最偏远的地方，从古到今，人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宗教性，他会思想超然，他会思想到底超越我们人类之上，那个力量，那个源头。那么这节圣经就很清楚地来提醒我们，第一，我们人类需要，你在承认有限和有罪的基础上，你需要知道有神，而且这个神不是过去有的叫泛神，哎呀反正管他呢，这个就像这个中国有个这个厦门大学有个教授哈，叫易中天，那么他专门做那个调查，他说有一次跑到云南那边看了很可笑，那个很有意思，然后到一户人家家一看，哇，他家那个牌位之多哈，祖先的牌位各种，通通都有啊，关公啦，这个菩萨那个菩萨，通通观音啊，全部都放在里面，他家的祖先的牌位也放了哈，他最后还放一个牌位，上面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啊，也放在那里，啊，通通都。他就觉得一个都不能漏掉，全部每一天都给他们这个好像供奉一遍。那其实真正的神，第一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这个叫做主，救主，他拯救我们，而且他成为掌管我们生命的。所以这里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是由他在掌管，然后连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 代表我们人生的机会，代表我们整个人生里面的这些的活动，原来都是在他的旨意里面。他愿意，他在掌管，他叫做主。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我们念的这些经文呢，其实他回答这三个问题，这也是让我们整个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第一，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第二，承认我们人是有罪的；第三，开始思想有一位神，有一位上帝。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常年的教育，我们好像已经被认为说我就是上帝。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其实圣经在这里也把人生的真相提出来。如果没有上帝，或者你如果跟他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人生的真相呢？刚刚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第一个真相就是充满叹息。我们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念的经文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啊？还记得吗？好，哇，这个词可能我们是其实平时常常不经意间就在用，只是有时候我们很少去会想。你会发现叹息是人类的共同，我们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充满叹息。真的常常变成，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无论你从东方来到了西方，好像你的人生里面少不了这个词。你常年性的、经常性的在叹息里面。我常常想到这个中国有个大诗人，大诗人叫李白。那么这个李白当然是这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人物哈，这个很会写诗，人生好像很豪放。那么中国很有意思，前大概几年以前吧，做一个网上调查，就说咱们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那么有哪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能够作为上下五千年里面这些诗词的一个代表作。结果呢，这个网络调查据说里面还参与的很多都是大学的教授啦，这些专家啦。那么最后呢，选出来一首哈，就是李太白的那个《将进酒》。我本来以为大概会选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那个结果没想到这个不是选那首，竟然是这个选了《将进酒》。那《将进酒》当然也后来也把它放到中国的语文的什么初，我不记得了，大概初中应该小学高年级大概可能就放进去了，初中课本里面大概就把它放进去。那么为什么这首诗会变成这么多人同意它是整个上下五千年的一个代表作呢？当然毫无疑问，李白的诗都是非常气势磅礴，比如这首诗《将进酒》一上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开场那个黄河那种气势哈，其实李白呢这首诗有个背景，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官运不是太顺，贬出长安，心情蛮郁闷的。本来当了一个不太大的官，不多少也是个官，结果呢后来这个被小人进了谗言，然后呢就被贬出长安，贬出京城，当然人生就觉得很低落。那么李白不过蛮想得开，他经常喜欢喝酒嘛，所以呢他其实那个时候跑到黄河边上就想起来这个黄河水，中国人古人常常用黄河长江来描述那种江山社稷。那看看黄河其实都是从西往东流啊，水从来不会倒流，那么他就想得比较开啊，这人生啊其实就往前看啊，过去的事情也不会再这个后悔也没用，那么这个就像黄河水一样。第二句其实比较个人性啊， 但是再看看自己，如果对镜子照一下，哇，这个早上满头的乌黑的头发，眨眼间已经斑白。当然那时候因为没有这种染发剂啊什么，不像现在很多常委七个常委出来一头黑发，哇，是看了也蛮让人惊讶哈，这个。不过这两首诗其实已经把人生道尽，因为一般来讲人生第一个所谓你要有壮志啊，胸怀啊，那么大概都是江山社稷啊，但是呢在李白眼中这个其实都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朝代的更替就跟长江黄河也蛮类似的，反正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这样，哇，就像黄河水一样，哇，反正一下就过去了。那么但是讲到个人性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如此，无论你是所谓在高堂之上的，或者呢你是一介草民，无论你是谁，但是最后每个人都一看这个时光的面前，人人平等。早上你意气风发，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是呢一眨眼间你就已经背也弯了，大概背也驼了，腰也弯了，然后呢人生就好像日近黄昏，一眨眼的功夫。所以李白呢最后就他喜欢喝酒嘛，他呢其实本来是去找他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岑夫子，一个叫丹丘生，这两个本来跟他很要好。那其实那个时候很多跟李白做朋友的都知道李白有个爱好就喜欢喝酒，所以呢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很开心的事情，结果呢因为人就是这样比较势利嘛，你李白有权有势的时候当个官啊，那我们这朋友做的还蛮开心，结果呢你现在贬出京城啊，已经是这个没什么权势，所以那两个人就推三推四，本来跟他关系都不错了，李白去看他们也没什么好招待，那李白就借着这个诗啊就表达出来，他说主人为何言少钱，你为什么跟我讲你钱不够呢，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喝酒，你应该是去买酒来跟我对喝啊。他就提了两样，因为这两个人家境其实也都蛮好的，一个叫五花马，一个叫千金裘，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基本上就宝马了，宝马。其实我看这个很有意思啊，李白写这个其实一个是对男生讲，一个对女生讲，因为基本上男生都喜欢宝马啦这种啊，那女生都千金裘就貂皮大衣哈，大概多半女生都觉得橱柜里还少一件貂皮大衣。他说你就叫你儿子出来就把那个去当掉啊，去当掉就换酒。他的结尾是什么呢，与尔同销万古愁。他说其实你干嘛留着那些五花马啦千金貂皮大衣，你留着有什么用呢，喝吧，那还不如喝酒实在啊。这个而且呢他这个最后一不小心就讲出来，其实人类最大的忧愁，而且是你发现整个在时空里面这个叫做万古愁，就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赚了多少钱，无论你聚了多少财宝，无论你觉得你有多么了不起，你的学位你的地位，但是最后死亡给你画个句号，结果呢你就发现真的好像人生像一场梦一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